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。十九章是神要与以色列人来立约。你会在圣经中发现，神是在约里面统管、治理、保护、引导、训练他的百姓。在创世纪，神向亚当来立约，神是他的神，亚当是他的子民，亚当需要在约里面来尽他的义务，来敬畏神。神以约的方式向挪亚来承诺，你的一家八口必然进入方舟。神用约的方式向挪亚，向整个的世界来保证不再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以彩虹为记号。神用约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来承诺必赐他子孙和后裔，他是绝对的信实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。神用约的方式向雅各来保障，必把他带回应许之地。神在约的里面训练雅各，改变雅各，不丢弃雅各。神也在约里面来拯救以色列民。当以色列民受法老的奴役欺压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自由，他们在死亡的边缘徘徊，他们就向神哀求，神就连续他们，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因为神向他们有约在先，所以神在约里面拯救了以色列民，行了奇事，苦练他们，试炼他们。在十九章，神向以色列人来立约，神也要求以色列人来遵守他的话语。十九章立约的准备是赐下律法的开始，迎接圣洁的神，迎接救赎的神，迎接慈爱的神，把他的律法赐下来，来遵守他的律法。以色列人遵行他的律法，顺服神的话，不是为了换取，而是出于感恩。因为神行了大神迹，行了奇事，拯救了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手，他们是蒙拯救的人，他们应该在神的约中来顺服神，感恩的心顺服，不是换取，而是感恩。我们要晓得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顺服神？顺服神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取，而是因为感恩。我们所有伦理的基础，是因为上帝拯救了我。我们所有生活的动机，是对上帝的感谢，因为他在我身上实行了伟大的救赎，我不再属于我自己，我是属于神，我应该以感恩的心活在他的面前。我们来看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西乃山是很重要的，是上帝赐下律法的地方。上帝让他们没有快速的到达迦南地，而是走了远的路程，不单是为了训练以色列民，还要赐下律法，在西乃山赐下律法，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准则。他们离了利非定， 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告诉雅各家、小谕以色列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，将他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。”这里就记载了神呼唤摩西，神要与以色列人来立约，这个立约是以神的拯救为基础的，因为经文上强调，我如鹰，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。上帝怎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呢？是前面神实行的拯救，用他大能的方法来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不再被奴役，不再被捆绑，得到了自由，恢复了自由的身份。这个是上帝对他们所实行的拯救。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就好像老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神自己。神命记32章那里也说，又如鹰搅动巢穴，在雏鹰以上两翅展接住雏鹰，背在两翼上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们同在。这是文学手法的表现，神是以爱的翅膀保护引导以色列人，显明了神的大恩，神的全能。我们在前面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，神就保护他们，连续他们，听他们的祈求，差派摩西到他们中间。神用他的大能的膀臂，施展他的能力，击败了法老的刚硬，最终把法老和他的军兵埋葬在红海里。神在短暂的旷野的路程当中实行神迹，供给他们食物吃，供给他们水喝，神也帮助他们打仗得胜，这都是神对他们的保护、引导和护理，就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。同时呢，也包含了神对他们的训练，因为在前面的旷野的路程当中，他们经历了苦水、没有水、没有食物的训练，也经历了信心的训练。把他们背在翅膀上，不单是保护引导，也包括对他们的训练。训练就一定是苦的，训练一定是人很难以接受的。鹰是怎么训练他的小鹰？当这个幼鹰出生之后，享受不了几天舒服的日子，就要经历他母亲残酷的训练。在他母亲的帮助下，幼鹰首先是要学会飞翔。对于一个幼鹰来讲，飞翔是非常的慢的。如果要能够成为一只飞翔的小鹰，就需要千百次的训练，否则这个他的母亲不会给小鹰食物吃。他的母亲会把小鹰或者幼鹰带到高处，或者是树边悬崖上，然后把它们摔下去，胆怯的小鹰就会被活活的摔死， 但是不会停止。他的母亲对小鹰的训练，因为他的母亲知道，如果不经历训练，小鹰不能够飞上更远的蓝天。母鹰对小鹰的训练一定是残酷的、恐怖的。有些时候，这个母鹰啊，就小鹰的母亲，也会把这个鹰的翅膀折断，再把它从这个高处上推下去。这样血淋淋的训练，就是让鹰在下落的过程当中，去扇打它的翅膀，哪怕小鹰摔死，这个鹰的母亲虽然是有痛苦，虽然会流出眼泪，也不会停止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经历这样的训练，小鹰、幼鹰才能慢慢的长大，才能够学会飞翔，才能够在更高更远的蓝天中翱翔。训练一定是痛苦的。神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，一方面是神对他们的保护，另一方面是神对他们的训练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神的要求是我拯救了你们，你们要遵守我的约。这里遵守我的约，听我的话，不是让以色列人变得完美，而是顺服啊，不是完美，而是顺服。圣经啊，你仔细看，没有要求我们变得完美，但是要求我们顺服，竭力的顺服。因为人今生不可能完美，但是今生虽然不可能完美，但今生不能不竭力。神告诉以色列民，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那也就意味着神的子民需要对神委身，委身是必须的。神的子民如果不向神委身的话，不会遵行他的律法，不会顺服。这里的约也是特别重要的，这个约体现了神特别为那些凭着信心相信的人而设定。这里的约也表明，约的主导权是在神的手上，人不过是受惠者而已。而且你看见新旧约出现约，完全是出于神，神的命令，神所立的，神所赐的。约的特点是显明，尽管人犯罪违背神的约，神至始至终是要实现他的约。而约的终极的内容和目的，显明神的信实，显明神对人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。我们称之为圣约神学。不了解圣约神学的话，无法真正的了解救恩的确据，不了解圣约神学的话，也不知道身为神的子民应该向上帝委身。神是在约里面拯救百姓，在约里面治理百姓。我们的义务是什么？在约里面顺服神约一切的要求。今天为什么善变？变来变去。昨天还热心，后天就冷淡，前天还有励志 好好的侍奉神，后天就开始抱怨，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？人是善变的，人天性是不守约的，没有圣约神学的观念，人就无法看见神的信实，在约里的信实，在约里的慈爱，在约里面的公义。如果不懂得约的话，这个基督徒不会对上帝有任何的委身，也不会有委身教会的想法。他所表现的是善变，善变是随着自己的性子，不委身地方教会的人就是善变的，变来变去，四处的游走，因为他不懂在圣约神学当中，一方面显明神对人的约是永远不变的，另一方面人也需要在约里面听神的话，守上帝约的一切的要求，就是对上帝要委身，委身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如何委身在神的面前？就是要委身地方教会，透过委身一间地方的教会，来表明对上帝的委身，来证明对上帝的忠心。在教会不忠心的人，对神也是不忠心的；在教会善变的人，对神也是善变的；在教会对上帝没有持续的竭力追求的人，其实他本质里面对神也是不感任何的兴趣。我们今天会说，我是自由的，全天下的教会都是神的，我去哪里都可以。其实不懂圣约神学，不懂圣约神学的话，就不懂得他应该对上帝委身，对上帝忠心。而委身和忠心的标记，就是委身地方的教会，在一间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的体现当中，体现出遵守神的话，守神的约。今天是一个不守约的时代，在教会中有太多的人对上帝不忠心，摇动摇摆善变，在婚姻里面也不守约善变。婚姻不是靠着短暂的激情，是靠着约，靠着结婚当天在神面前所立下的约和誓言。在这个约的里面，不抛弃对方，不离弃对方，无论对方遭遇了疾病、贫穷、生死，永远爱对方。婚姻维持婚姻的方法是在约里面，在约里面不离弃自己的配偶，无论自己的配偶变得如何。人与人交往当中也常常不守约，失信。失信是因为对上帝失信。当人在神面前不再忠心善变的时候，在婚姻、在教会、在人际关系、在工作里面也是不守约的。善变是人的天性，堕落之后的天性就容易善变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不守约呀。神说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意味着人真的很善变的。刚经历了红海的拯救，接着就开始抱怨没水喝，水太苦， 就是善变，就意味着人对上帝的忠心是很难的。神要求他们，你们要忠心，你们要委身。我们今天善变，就是因为在神面前不够忠心。当我们不再遵行上帝的话语，不再守他约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婚姻工作，就会变得一团糟。守上帝的约，会有三种福气临到。哪三种福气？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这个属我的子民，在原文是贵重的珍珠，或者是个人的产业、私人的珍藏、贵重的产业。如果守上帝的约的话，神就把他的子民看作贵重的，看作个人的产业，保护、拥有。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。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只出现一次，是表明以色列民要成为专心侍奉神的国度，要作为神与人的桥梁，享有单独进到神面前的权利。这也是信徒接祭祀的观念，不是来自于新约圣经，也不是来自于路德，而是来自于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。神的所有的子民都要成为专心侍奉神的人，祭祀的国度，神与人之间的桥梁。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圣洁的国民是强调，如果遵行上帝的话，守上帝的约，就会成为圣洁的人，就等于从各国各族分别出来，生活的习惯反映了神的本性。不守上帝约的话，成不了圣洁的国民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否圣洁，是源于对神是否忠心，是否委身，是否顺服。生活的放纵懒散，就显明已经背约。背约就是败坏的国民，背约就是污秽的子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今天我们要明白，在神的面前蒙他的拯救，我们是有责任和义务来守约，在约里面按神要求来过信仰生活，不是简单的得救就结束了，不是简单的我已经在神的里面获得了救恩，人生就可以顺利了，太肤浅。我们对上帝的委身是源于神对我们的救赎，我们被蒙了救赎，就需要在神的里面尽所有的力量、精力对上帝进行委身，这是操练，不断的操练。那么神为什么特别选中以色列人来做他立约的子民呢？不是因为犹太人是强大的民族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拥有特殊的成就都不是。论到文化的特殊，论到强盛的话，埃及岂不是更有资格呢？申命记也曾说，耶和华喜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因为耶和华爱你们。神拣选犹太人，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换句话来说，神拣选我们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是出于恩典，不是出于优点，而是出于恩典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说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。这样的一个原理在新约也是，新约前半部分的书信讲到神的救恩，后半部分讲到伦理的生活，前半部分强调神行的奇事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实行大能的拯救，然后讲到基督徒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要顺服，要顺服。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伦理。我们的伦理是建立在神的救恩之上，没有救恩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救教伦理。摩西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你也可以永远信了你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，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被致死，也不可用手摸它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后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不得活。到脚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，就对百姓说，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色。这是讲到神的圣洁和威严，人要见上帝的时候，迎接立约神的时刻，必须提前准备自己，准备自己，见上帝，不是随意的事情。见上帝是要以圣洁为装饰，谨慎自己的生活，谨慎自己的言行，谨慎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因为神他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满有威严的神，临在的时候，人是不可以视为儿戏的。随意、轻慢的敬拜神，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神圣洁、公义的一面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神的临在呢，是惊人的，因为西乃是赐下律法，颁布道德律，神整个的临在所显明的是公义、圣洁，人不可轻易的冒犯神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地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 出来击杀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吩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上来到我眼前，恐怕我忽然出去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，西乃山是赐下圣洁公义的律法，神的临在是让以色列人感到无比的惊恐，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那一位，神的临在是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住的。我们会说，今天我们是新约呀，是新约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如此的严谨圣洁去敬拜神，这样的想法是错谬的。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到锡安山来敬拜神，也要存着敬畏的心，因为神是烈火。我们无论是主日还是任何时候敬拜上帝，都是以圣洁为装饰，我们面见的是圣洁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有怜悯有公义的上帝，随意轻浮的敬拜，如同将上帝圣洁公义的属性把它拿去，变成一个像老爷爷像母亲一样的上帝，这等于制造了偶像。无论在新约和旧约，对上帝的敬拜的态度都是敬畏，都是敬畏。不要认为活在新约我们对上帝就不再保有敬畏，那是错的。虽然新约反复告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敬拜神，圣经还有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不可轻慢的，也会告诉我们神是烈火，敬畏上帝的时候要带着敬畏之心。我们对上帝失去了敬畏，更多是源于对上帝属性的无知，对上帝属性无知的时候就会轻慢上帝，生活中轻慢，婚姻中轻慢，教会生活也是轻慢，随意的面对上帝，是因为忘记了上帝的公义，他的圣洁。想想我们的生活是轻慢上帝还是敬畏上帝，神的威严的临在让以色列人他们惊恐发慌，他们害怕，因为神真的是公义圣洁的。愿主帮助天父来感谢你，使我们晓得你是实行拯救的神，你把你的百姓如鹰放在翅膀上背回，实行拯救引导和训练。若没有你的拯救，我们都在埃及被罪所奴役，被魔鬼奴役，我们没有自由，只有奴隶的生活，只有痛苦的生活，死亡的生活。我们也相信拯救我们是出于你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在蒙恩的基础当中对你顺服，顺服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话语，顺服你对我们所有的要求。我们若不顺服，我们真的是被你玩梗的百姓。主啊，使我们懂得约的原理，在约里面不单可以看见你对我们的拯救，也使我们看见我们在约里面应当如何的回应你，就是要听你的话，遵守你的约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